多謝元朗堂邀請我今天來到當中一起去分享神的說話。每次來到元朗堂的時候都感受到大家都是很有使命在當中去侍奉主。今天我揀選一段經文叫做在以西結書裡面跟大家分享的。在分享神的說話之前，我們一起有祈禱吧。天父，願意你在我們中間透過你的說話能夠成為我們的提醒，亦都願意聖靈亦都在我們中間成為流通的管子，幫助我們更加明白你的說話。因為你的說話是寶貴，你的說話是帶有能力，你的說話帶給人心裡面能夠有甦醒。願你親自都祝福賜福我們今天這段時間，求你保守。以上禱告奉主名求，阿門。今天的題目叫做重燃人生命的主。今天会透过以西结书两章的经文，其实这两章经文都挺长的，但都很想能够透过这两章当中的信息跟大家在这边分享。究竟以西结在旧约里面他遇到什么困境呢？神又怎样重燃他的生命，由一个低谷里面再一次起翻身。首先我们一起去读下第一章一到三節，如果大家看到的話，好嗎？一、二、三。在30年4月初5，我在加巴魯河邊被掳的人當中，那時天開了，我看見神的異象，正是約亞根王被掳的第5年4月初5，在加勒底人之地的加巴魯河邊，耶和华的话特地临到布西的儿子以西结祭司，耶和华的手按在他的身上。刚才大家去读这两这几节经文的时候提及两个日子，其中一个讲到是跟约押根王有关的。究竟以西结跟约押根有什么关系呢？其实要了解以西结书的内容，我们必须要明白当时一些背景。以西结在耶路撒冷长大，当时正是约亚西的时代。约亚西王恨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是一个很好的皇帝的。后来约西亚死后，南国的犹大继任人约哈斯成为埃及的傀儡，做了3个月的皇帝就被罢免。后来约亚敬去登位，为了要向埃及去进贡而征重一些重税，令到当时的人民十分之不高兴，而国外的形势也都起了一些变化。巴比伦主前603年攻击耶路撒冷，最终将以色列人打败。年轻的约达以利和3位朋友就在这段时间被掳到去巴比伦，而约亚敬王服侍了巴比伦3年之后就起义去背叛了巴比伦。在主前597年，巴比伦再攻陷了耶路撒冷，而约亚敬死了之后，后来约亚敬的仔约亚根就继位，几个月之后就被掳到去巴比伦，当中也都包括了以西结。所以其实以西结是活在一个大时代的转变环境里面，他经过几个的帝国的皇帝的执政，由约耶和华看为好的约西亚时代，到耶和华看为恶的约亚敬执政的日子，他见证整个的国家衰落和被毁，而且后来更加看见自己被掳到去巴比伦当中。面对一个国破家亡的时代，以西结要流落到去异乡，他变成点的呢？神又怎样去重燃以西结的生命呢？第一方面我们看见神的异象带给以西结一个生命的盼望。经文在第二节里面讲到约亚根王被掳到第5年4月初5，其实就是主前593年4月的初5日，而第一节也都提及到同一个日子是4月初5。请大家留意其实30年4月初5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呢？其实有学者认为这个日子有几重的意思， 可以讲到咧，律法书喺圣殿沉默之后咧，第三十年，亦都可以讲到尼布甲尼撒王登基第三十年，更加可以讲到咧系以西结先知咧三十岁嘅日子。我哋知道咧，以西结系属于祭司嘅家族。根据咧民数记嘅记载，利未人咧可以喺圣殿服侍嘅年龄咧系三十岁到去到五十岁。因此我哋明白踏入三十岁嘅以西结，其实他至少已经接受一些祭司的职前训练，很期待三十岁的大日子的来临，就能够进入圣殿里在当中去侍奉。但是今天他三十岁，却是身处在一个秘掳的地方，外邦人的地方，巴比伦的地方，还是要坐在一个叫加巴鲁的河边。我相信以西结作为祭司家族的成员，面对国破家亡，被掳到异地，那个地方没有圣殿，没有会幕，也没有祭坛，更加没有献祭，意味着他失去了一切，失去了祭司的身份，也都失去了侍奉的岗位，更加失去了神的同在，失去了人生的将来。可想而知，以西结活在一个被掳的时代的时候，他生活在绝望里面，他还有什么盼望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失去了盼望，又或者活在一个曾经在绝望里面。香港这几年社会政治的形势改变，再加上大量社会的民生的问题，令到很多人对香港心灰意冷，对香港绝望，选择离开，掀起一波的移民潮。根据入境处的资料，累计港人移民有十几万。我相信可能在你的身边的家人或者朋友，甚至主内弟兄姊妹，都可能是其中一份子。港人移民的原因有很多的，有很多因为要希望下一代有更好的将来，也都有些可能因担心政治的因素，又或者是其他不同大大小小的原因，他们都是带着绝望、失望、心灰意冷离开香港。但以西结身处一个的异地里面，他归家无期，相信他同样的都感受到那份的绝望，不知道几时才可以回去自己的地方。可能在异国的地里面，他都会怀疑神究竟你在哪里，为什么神不拯救他们整个国家，神是否放弃了他们的民族呢？这样当时以西结就坐在加巴纽的河边，就是今天伊拉克尼布尔的古城，距离巴比伦京城60英里的左右，是一个外邦人的地方。突然之间天就开了，他看见神的异象，在一章四到二十八节里面有详细的记载。整个异象就交代这四个活物，这四个活物亦各有四个面，而前面的有人的形象，后面有狮子的脸，左边有牛的脸，后面是有鹰的脸。如果用现代人又觉得这只是一个怪物来的，是吧？但在当时的近东世界里面，其实他很着重这些图像，很喜欢将地上的动物一些的特征放在一起。就像今天我们在博物馆里面看到一些雕塑，无论是亚述帝国门口的雕塑，有人的脸、牛的身、有翅膀等等，而巴比伦的地方也都有石的雕像。在近东世界的图像里面，很多时候都会将这些不同的动物的身体的部分结合在一起，代表他们的能力是最劲最强。所以四活物每一个念都有它象征的意义的。人就是万物之灵中是最高的，狮子是地上最威猛那只的野兽，鹰是空中里面最敏捷的飞鸟，牛是牲畜里面最有力气的动物。这四个形象象征强大的能力，同时都出现在这个活物身上。他们要在 神的面前要降服下来。也都在后来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以西结再一次去看见这个类似的异象的时候，他就发现原来这四活物却是天使的基路伯。在十章二十节里面，他是守卫这个的至圣所，是神的宝座。这个宝座有轮子，好像战车一样。而在以西结在一章十二节讲到，这个是神的战车来的，他们各自往前直行，灵往哪里去他们就往哪里去，行走时并不转弯。这里特别是记载四活物的行动，指出神的行动是不受到约束。而在一章十四节讲到往来奔走，好像电光一闪，讲到也都是这个战车是很快，神是无处不在。也都在一章十八节里面讲到这个四个轮圈满布眼睛，也都讲到是神是无所不知，故此是神受到空间的限制，他的灵去到哪里，神的战车就去到哪里。而且这个轮，这个灵在轮子当中也都代表他赐给这个的生命力。所以以西结不单只看见这四活物跟灵的关系，更加在二十二节里面我们看见四活物的头顶有穹苍的形象，即是说四活物跟这个天是相连，穹苍有宝座，宝座上仿佛是人的形象，周围有火有光辉。以西结看见这个穹苍之上的景象的时候，神要以西结看见神是超越这个时空，超越这个大地，更加超越任何一个国家。神在穹苍之上仍然在当中去掌权。虽然神的子民是被掳和是流散，但神仍然去掌管主宰一切。就算地上的犹大国即将灭亡，但神作王的事实仍然不变。以西结就看见神这个荣耀的异象，令到他很震撼，就俯伏在地上。他从来没有想过神的荣耀离开了耶路撒冷，去到一个外邦人的地方。对于被掳的犹太人来说，神的荣耀只会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去显现，但现在却在外邦人的地方，他能够看见神的荣耀在他们中间的时候，实在他没有想过，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亦是神专登要向以西结在当中去显现，为了是要重现以西结的生命。因为神的荣耀就好像一个约，要提醒以西结，神并没有忘记跟以色列人立的约，神要用以西结呼召他成为先知的，成为神的代言人，神要亲自按手在他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看到神透过这个异象在当中去呼召以西结的时候，不知道你想起什么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溏心风暴的家好月圆？有啊，故事内容呢都我都不太记得，但记得有一句很深刻的说话呢，是常常呢就让我记得的，就是有一句说话就这么说，大家不用怕，嫲嫲在大厅，只要嫲嫲的出现的时候呢，整个家庭呢都会呢知道嫲嫲会主持公道，是吧？给人呢有盼望。正如今日的世界的局势风云变色，俄乌的战争已经呢持续一段很长的时间，仍然呢不知道几时才平息，中美的角力仍然呢在当中去不断呢每日是发酵，世界的经济也都令人很担心，疫情仍然肆虐在不同的国家里面，人的心很容易被事情老去了，使我们的目光看不到神，令我们失去了那份的盼望。但我们知道风雨过后总会有晴天，虽然现在仍然是乌云密布，但我们不要忘记这些乌云背后仍然有太阳。我要知道我们的前途仍然掌握在神的手里面，神仍然在当中去掌权，好叫我们对神的信心不要被老去。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相不相信呢？ 活在这个时代转变里面，神重现先知盼望之外，神亦都给以西结人生里面带来一个新的方向。我们一起去读二章一到十节。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站起来，我要和你说话。他对我说话的时候，灵进入我里面，使我站起来，我就想见听见他对我说话。他对我说，人子啊，我差你往叛逆我的国家以色列人那里去，他们是叛逆我的，他们和他们的祖先违背我，直到今日。这些人厚着脸皮，心里刚硬，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华如此说，他们对叛逆之家，他们或听或不听，必知道在他们中间有了先知。你人子啊，虽有荆棘和蒺藜在你那里，你又住在蝎子中间，总不要怕他们，也不要怕他们的话。他们虽是叛逆之家，但你不要怕他们的话，也 不要因他们的脸色惊惶。他们或听或不听，你只管将我的话告诉他们。他们是极其叛逆的，但是你人子啊，要听我对你说的话，不要像那叛逆之家一样叛逆，要开口吃我所赐给你的。我观看，看啊，有一只手向我伸来，看啊，手中有一卷书，他在我面前展开书卷，他内外都写着字，上面所写的有哀号、叹息、悲痛的话。当以色列看见神的荣耀之后，他马上俯伏在神面前，神的威荣使人不能够站立在他面前。神要透过这个异象去震撼以西结的生命，另一方面也都呼召以西结。正如昔日摩西看见荆棘里面有火一样，是神向摩西去显现，去呼召他去见法老。在第二章二节里面，神很清楚告诉以西结，吩咐他要站起身起来，同时间神的灵就进入以西结的里面，使以西结有能力在当中去站起身，并且听见神的声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其实站起身是代表什么呢？是站起身是代表人能够准备在当中去服侍神。当人领受神的差派的时候，神的灵会赐给人有能力在当中去履行这个任务。正如新约使徒行传一章八节里面讲，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得着能力做什么？就是要作主的见证，宣讲神的说话。神要以西结向什么人在当中去宣讲呢？如果大家留心的话，刚才经文也讲到，大家会发现原来神呼召以西结并不是向外邦人在当中去宣讲这个信息，反而是要向以色列人在当中去宣告神的说话。为什么这么特别的？以色列人不是至少已经明白神的说话的吗？他熟读神的律法的，但为什么神要差派以西结去到他们中间去宣讲神的说话呢？要明白过中的原因，我们尝试去一起去看第三到第七节里面一些经文。神用了什么形容词去形容这班人和神的关系呢？在经文里面多次的出现就是叛逆。在第三节讲到叛逆我的国家，在第五到第六节是叛逆之家出现了两次，在第七节也都形容这班人是极其的叛逆。叛逆不知道大家想起什么东西，会不会都想起圣经小儿子的故事？他要跟老豆分身家，然后将他自己的即是拥有的财产就远疾带走，远走高飞，没想过要照顾父亲的责任，直到他最后真是落到人生最低点的时候，他才回转。 神用了叛逆来去形容以色列人，使他们去背叛耶和华。原文的意思是不断不断地去叛逆，不是一次，是不断不断，是初次的发生，是代表以色列人由起初到现在都是对神的叛逆。甚至经文再形容他们是对神那份是什么，口上面皮，心里刚硬。去到第三章七节，更加形容他们是额头坚硬。可想而知，这些人呢被掳到去巴比伦的意思，他们仍然呢是死不悔改。他们呢已经忘记了神和他们先祖所立的约，在民约里面呢继续去背叛神，就好像在婚姻当中有人去背叛配偶一样。在被掳前，他们知道呢耶路撒冷有圣殿，但是他们的心却不是在圣殿里面去敬拜，反而去敬拜别的神和其他偶像。他们当圣殿只是一个建筑物，成为他们生命的平安符。他们心想有圣殿就有保障，敌人就不能够入侵，有圣殿耶和华的荣耀就在中间里面。就算他们现在已经流亡，但他们仍然没有悔改的心，要离开偶像。亲爱弟兄姊妹，以西结就是面对一班这样的同胞，他的任务是十分之危险，就好像人要走入去荆棘和蒺藜当中，蝎子的中间里面。可能他们觉得以西结的说话不啱听的时候，可能都会真的伤害以西结。但神呢在第六节里面去鼓励以西结，总不要怕他们，也不要怕他们的话，他们虽是叛逆之家，但你不要怕他们的话，也不要因他们的脸色惊惶。在第七节里面更加说，你只管将我的话告诉他们。要向一班叛逆的人在当中去分享说话，实在不容易。我记得有一排我们仍然在网上要做一些聚会的时候，我团体呢都在网上要带一些查经啦。有位新朋友呢很多时呢都没有在 Zoom 里面镜头出现，就算在镜头出现的时候呢，他的目光呢只会望去其他地方，或者呢做着一些不知道什么、啊、我的团友呢都看见这位新朋友这样的时候呢，心里面都很不舒服，还有呢觉得这位朋友不太投入，不如呢叫牧者呢跟他聊下偈。其实那次呢我都听见之后呢都觉得啊，不知道怎么跟这位新朋友讲呢、啊、其实都怕、啊、会不会告诉他，喂新朋友，你要即成日都要望住个镜头的、哦、会不会觉得教会的规矩太过严谨呢、啊、会不会令到这位新朋友不再回教会呢？或者又怕、啊、会不会讲一些说话令到这位新朋友即是心灵受到伤害呢？实在呢都很不容易，挣扎了一段时间，都是呢鼓起勇气都要跟这位新朋友讲。很感恩当我坦诚跟这位朋友分享的时候，他很愿意再次去投入多一些在网上里面的聚会。相信我的经历跟以西结相比，他面对的困难呢比我大很多倍，或者甚至他的危险更加大。但在二章一到十节的经文有另一个字呢重重复复的出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呢？就是呢说话这个字，在第六节这里说呢不要怕他们的话，第七节将我的话呢告诉他们，第八节要听我对你说的话。神呼召以西结就是呢要成为先知，成为神的代言人。先知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听神的话，是传递神的说话。正如第五节，神预先告诉以西结听，无论他们听与不听，最重要的是要让以色列人知道有先知，即是说有神的说话在他中间，即是说神的临在仍然在他们整个的群体中间里面。先知的使命就是要向叛逆之家宣讲神这个审判的信息。神就在以西结出发前，神给了以西结一个任务，就在第八节说，人子啊，要听我对你说的话，不要像那叛逆之家一样叛逆，要开口吃我所赐给你的。在以西结书里面有很多象征性一些行动，这节就是其中一个。 为什么呢？神要先知吃书卷呢？当时的书卷呢并不是用纸做的，是用羊皮做，所以是可以吃的。有学者也认为呢，这个的行动呢是要表明先知是完全呢去得着神的说话，以致先知先可以在当中去宣讲出来。但去到第三章二十六节的时候呢，这里这么说：我必使你的舌头贴住上膛，以致你哑口，不能作责备他们的人，他们原是叛逆之家。这节经文指出先知不能够用说话去责备他们。究竟神想怎样呢？一方面要先知吃了神的说话，另一方面也都要他成为哑巴。请大家留意，是在第二章第八节里面，经文当中有三个命令，就是要听、开、吃。三个命令呢都是跟神的说话很有关系。其实就是目的是要怎样呢？要以色列呢不要像叛逆之家的人一样叛逆。神呢很想以西结能够充满神的说话的时候，能够用神的说话去抵挡，不会被这些叛逆之家人呢跟他们呢同流合污，所以呢能够靠着神的说话去胜过这些试探。究竟先知要吃是什么书卷呢？在经文第十节里面说，神要先知吃一卷书卷，当中是充满哀号、叹息、悲痛的话。相信这卷书卷的信息非常之沉重，但背后却是出于神的爱。当先知去吃这卷书卷的时候，他口里面是觉得是极甜如蜜，是非常之甘甜，是非常之在当中去看见神的爱。又或者认为神要先知成为神的代言人，神不是要以西结讲说话那么简单，而是更加要以西结的生命去成为神的信息，以致先知后来在叛逆之家的一举一动都要展露神的说话。就是神吩咐以西结以一个很夸张的戏剧化的行径去展现他的说话。在以西结后来书卷里面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行径，鼓励大家可以有机会回去再阅读。为了是什么？就是为了吸引人去注意，使这班叛逆的人能够去明白神的吩咐。以西结除了被神呼召成为先知，为神传讲神的说话，神也都给他担任一个很特别的任务。就是在三章十七节，神要立他成为一个的守望者，一个警戒别人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几年呢香港转变很大，不单止香港，甚至可能整个世界都有很多翻天覆地的转变。今日我和你都活在这个的大时代转变里面，身处的城市或者我们这个社会自然都有很多的转变，跟以前呢是很不同。一刻可能我们都会曾经感觉到很陌生，觉得这个城市不再好像过往一样，有人会想着会离开，又或者有人会感到有无力感。不知道你会不会都同样有这些经历呢？你不懂得怎样在这个城市里面继续去自处，觉得好像前路茫茫呢，甚至好像一个死了火的汽车抛留在路边一样，没有动力，不知道怎么办呢？但从以西结去看见神的异象，告诉我们知道，由失业的祭司到后来做一个有牌的真先子，甚至成为同胞的守望者，相信以西结同样都是从没想过会是这样。可能他都觉得自己离开了耶路撒冷去到异地生活的时候是没有希望，是等死一样，没想过在外邦人的地方可以看见神的荣耀同样会临到，也都没有想过他可以去经历神的同在，实在带给他生命里面很震撼。神重新给以色列人生的盼望、人生的方向。虽然神给了他的任务一点都不简单，而且是困难重重，也都有很多危险，但在经文里面给我们看到的 我看不到以西结对神这个的任务有任何的犹豫或者抗拒，反而他很顺服神的安排，以致他的生命重新被神兴起，环境没有改变到，但是心境却是有改变，因为他看见神的荣耀，有神的能力加给他的时候，有神的说话成为他的保护衣，并且他愿意被差去到恶人中间去完成神给他的任务，以他自己的生命成为生命的信息，向秘掳以色列人宣讲悔改神的信息。亲爱弟兄姊妹，今日不知道你最大的盼望是什么，又或者你人生的方向是什么呢？若果我们这些盼望和方向不是跟神有关系的话，我相信我们会带着遗憾，甚至可能我们不满足于现状去度过我们一生，因为这些东西都不能够带进去永恒里面。今日无论我们身处什么地方生活，你仍然可以在这个时代里面去得着力量，被神使用。关键是我们的生命是否有神与我们同在呢？你是否愿意顺服神的带领？是否清楚神给你的任务，给你的方向？在这个时代转变的世代里面，让我们一起去立志，去追求认识神的说话，整个人的生命以神的说话为依归，并在这个转变的时代里面成为神的代言人，关心社区周围的人的需要，彼此成为别人的守望。最后我们一起要学习，就是顺服神的带领，承担神给你的使命。愿意我们一起有个祈祷。天父，多谢你自己的宝贵的说话，藉着以西结我们看见他的生命虽然是面对一个秘掳的时代，他要流落到异乡，但重新的看见你兴起他，你给他看见你的荣耀，因为在以色列生命里面觉得你的荣耀就是他人生里面最大最大的盼望，最大最大的渴求。神啊，愿意我们都是愿意你的荣耀成为我们人生最大的目的，以致我们更加懂得怎样荣耀你。求主你都帮助我们，今天我不知道各人处于什么处境，但你是最清楚，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将我们的盼望，将我们的方向，将我们人生的目标都是摆在你身上，以致我们更加懂得怎样在这个今天的时代里面去回应你，更加怎样去跟随你，怎样在当中成为你美好的见证，让我们的一生都不会枉过。求主亲自悦纳，听我们祷告，以上祷告奉主名求，阿们。